面兽卖刀。原来杨志奉命为皇帝运送花石纲，却在黄河翻了船，身负重罪，后来被赦免，想回东京疏通关系，做回本职，因此路过这里。王伦想留下杨志牵制林冲，以保自己地位安稳，可是杨志是名将之后不愿意落草为寇，便与王伦林冲告辞，自己往东京开封府去了。到了开封，杨志上下打点，四处求人，把盘缠都使尽了，终于能见高俅一面。高俅却说，
你的罪过虽已赦免，可你实在难堪大任，朝廷不再录用，
便把杨志赶了出来。杨志郁闷不已，痛恨高俅刻薄，在都城里无处可去，只好当街叫卖祖传的宝刀。有个泼皮牛二上街来耍赖捣乱，重伤护士一见他就跑，唯独杨志没动。牛二抢上来喝问，
憨子，你这刀要卖几钱？
杨志道，家传宝刀，要卖3000贯。
牛二道，
什么破刀卖这么贵？
杨志道，
这不是普通的刀，有3样好处：砍铜剁铁，吹发可断，杀人不沾血。
牛二将3个铜钱摆在桌上，杨志一刀下去，把铜钱剁成2半。牛二又拔下几根头发放在刀口，杨志一口气吹过去，齐齐断了。众人喝彩，围观的人越发多了。牛二有心夺刀，让杨志展示第3样好处。杨志道，
京城里如何敢杀人？你不信，取只狗来杀给你看。
牛二道，
你说杀人不沾血，没说杀狗。
纠缠之下，牛二挥拳要打杨志，杨志忍无可忍，一刀捅进牛二心窝，血流满地。杨志敢做敢当，自己到官府投案，府尹判了20几杖，赐配北京大名府，将那宝刀充了公。工人看杨志是个好汉，又是为民除害，一路颇为照顾。杨志究竟为什么落草为寇？杨志原本是为皇帝运送花石纲的，纲是古时候运送货物的组织，花石纲就是运送奇花异石的。宋徽宗时代，运送花石纲盛极一时，只因为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，曾给一块大石头封侯，给送花草的人重赏，于是渐渐酿成了祸国殃民的花石纲运动。无数的民间劳力、官府差役，甚至国家军队都在为徽宗搬运花石，从南方运送到东京开封。按理说皇帝喜欢奇花异石不算过错，可徽宗却做得太过了。他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肆意给送石头的人封赏，仿佛立过什么功劳都不如运来一块石头，这就打破了一个国家正常的赏罚秩序。做臣子的自然会迎合皇帝，都去拼命搜刮奇花异石。古典记载，当时只要听闻哪处有奇花异石，官员就会驱使役夫搬走，不惜拆毁百姓的房子，拆毁城墙，也要千里迢迢运送到京师。一块石头就要折腾几年，闹得民不聊生，多少人家破人亡。这样的花石纲运动维祸20多年之久。杨志是个能和林冲打平手的英雄，杨家将的后人，却不能为国效力，只能为皇帝运送个人爱好品，还因此而获罪，闹得有家难回，这实在是个悲剧。杨志还中过武举，是武举人。要知道科举制度、武举制度是很了不起的，他给了有文化有武功的人爬到上层社会的机会， 这些人有了正经事做，就不会在民间谋反。可是这个时候的宋朝呢，皇帝让杨志大材小用，虚度光阴，高俅更是直接将杨志逐出庙堂，永不录用。后来吴用又从杨志手里劫了生辰纲，更是雪上加霜。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杨志当然只能落草为寇。其实杨志的命运在被高俅驱逐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。品读《水浒传》需要联系一些历史知识，因为《水浒传》从来没有直接描写此时的宋朝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，它是用一个个小故事告诉读者，此时的宋朝已经腐坏到了什么地步，就是逼得杨志运送花石纲，在东京卖刀，最后无路可走的地步。